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4月17日。两天前节目里咱们把这个中共在背后给伊朗什么情报技术支持啊、金融支持、军火支持下的血本呢、啊、咱们给他接了个底儿掉。这中南海发力了，美国是不是就要陷入中东泥潭了呢？结果这出戏是刚开场，在过去的48个小时，习总书记是吧？按照广东话发音，就是那个杂总啊，那个杂种书记啊，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先给下跪了。哎，大家看这两天一出荒诞双簧戏啊，美国情报局不是抓到中共想给伊朗运 X 波段雷达的现行了吗？啊，4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台上吹胡子瞪眼。痛批美国凭空捏造啊，扬言要对美国的50%关税进行坚决反制。结果呢，一天不到，美国战争部长 Huxes 就直接掀了底牌了，说川普总统已经给习近平写了密信，在关税的极限施压下，习近平私下里早就向美国做了保证，说这事儿绝不会发生。你听懂了吗，朋友们？就台面上啊，习近平让外交部继续演战狼来糊弄国内的小粉红，在台底下呢，面对川普要掐断中国出口经济命脉的关税大棒，习近平早就私下认怂服软，把递出去的刀子他又默默收回来了。为什么中共软得这么快啊？为什么他们苦心经营的代理人战争，美国不仅没陷进去，反而打出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完美闪电战？这就得从川普啊在拉斯维加斯一场看似无聊的集会里不经意间泄露出的恐怖密码说起了。中共和伊尊到底是怎么输掉的？4月16日，川普在内华达的拉斯维加斯搞了一场竞选集会，主题是减税周啊，全美国的左翼媒体也好，主流媒体也好，眼睛全都盯着他在集会上讲的叫小费不征税啊，加班费不征税，这些国内选举话题，没有人去深究他在演讲中夹杂的那些看似漫无边际的闲聊。但是像我们这种啊，就是对国际关系、对军事博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会发现川普在这场充满欢呼声的集会上爆出了一份让全世界军事专家都瞠目结舌的绝密战报。这段话美国老百姓当相声听是吧？但在北京西山的解放军总参谋部里，那些将军们听完绝对是面如死灰。咱们来看看川普到底说了什么。在演讲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川普开始夸耀美国的军队。他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好的装备，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射击的啊！他们向我们的一艘军舰发射了111枚导弹。我不会说出这艘军舰的名字啊，但这艘军舰非常漂亮，在射出的111枚导弹中，而且这些东西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3000英里，111枚全都被击落了，他们现在都躺在海底啊。川普还补充说，在前两天还发生过一次101枚导弹的攻击，同样是被全部击落。川普这么一句云淡风轻的聊天，揭示了现代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神话般的实战记录。请注意几个关键词哈，第一是针对一艘军舰，这很可能是一艘配备了神盾战斗系统的，比如说伯克级驱逐舰呐、啊，或者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对吧？哎，第二呢是什么？数量是111枚。第三呢是速度是每小时3000英里，换算下来大概是4马赫。传统上这个定义啊，对水面舰艇的这个攻击的导弹，叫对舰导弹，速度是2马赫，这4马赫已经接近了5马赫的高超音速的边缘了。所以这几个关键词下来，咱们捋一捋哈，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对单一水面目标发射100多枚高速导弹，这在军事术语上叫什么？这叫做超饱和攻击。这个战术最早是冷战时期苏联海军啊戈尔什科夫元帅提出的。这戈尔什科夫原来在黑海舰队当司令，后来当了红海军司令之后，他那个时候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的海军司令。勃列日涅夫是何许人呢？是那种好大喜功、烂尾工程无数，却又给自己挂了满身勋章啊， 这一直挂到肚脐眼上都是勋章啊，就这么一个最高领导人。戈尔什科夫要红海军发展为远洋作战的蓝海军，红海军变蓝海军，最大的阻力当然就是美国人了。那么怎么样让美国人知难而退呢？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用水面舰艇、水下潜舰再加上空军啊，对一个特定的美军航母发动饱和攻击啊，让美军舰艇的防空力量过载啊。什么叫过载呢？就是你装了40枚防空导弹，那你只能防40枚导弹，我打60枚，哎，只打到你的防空导弹打没了，然后剩下的我的导弹你不就防不住了吗？啊，这个战术的最致命的核心弱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整体对抗能力啊，他总是拿那种叫我用倾国之力来对付人家一艘航母，总是这个概念宣传，那时候把谁的航母给击沉了，大家一起自豪了。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美国人可以在你所有的海岸线对你实行打击啊，可以摧毁你实现饱和打击所具备的基本发射平台啊。哎，反正就这么一招吧，被中共解放军原封不动的学了过去了，而且发扬光大。中共这些年砸了无数的钱搞叫做反介入区域拒止这种战略呢，实际上就跟当年的苏联红军一样啊，这个防止啊，要建立蓝海军嘛，是不是？我打掉你一艘航母，你就不敢来了，叫区域拒止。所以他这个中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火箭军，天天在电脑上推演，坚信只要台海战争一打响，来一场铺天盖地的导弹洗地，耗尽美军的防空拦截弹，美国的航母就只能乖乖退到第二岛链之外了。这其实不是现代战争的国家实力对抗，而是中共当年起家搞的人海战术的延展，是吧？你技术好，我代价多，我韭菜多，是不是？饱和攻击之所以能够一直吹嘘啊，就因为在整个冷战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经历过实战啊。饱和到底好不好用不知道，甚至包括美国智库啊，前段时间所做的台海战争的沙盘推演，他也接受了这种饱和攻击能力，也就是把这种饱和攻击对台湾军事力量的伤害以及对美军行动的阻碍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放大。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到这几天，饱和攻击终于是闪亮登场啊，却黯然退出舞台。伊朗这次拿着中共提供的卫星定位，用了中共最推崇的饱和攻击战法，替中共结结实实的去战场上趟了一次雷。伊朗人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对着美军一艘孤零零的军舰，一口气打出了111枚高速导弹，现实的结果却是111-0。美军的雷达系统在瞬间锁定了所有目标，防空导弹接连升空，近防炮火也是全开，硬是在大洋上空编织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网，把这111枚导弹全部送进了海底。美军拦截成功率100%，军舰连一块油漆都没掉，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啊！这意味着中共耗费了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火箭军威慑体系，在美军经历过实战检验的防空反导网络面前，只是一场荒诞的笑话。这也意味着对台湾饱和攻击啊，什么武力逼迫台湾国防力量瞬间崩溃，也成了中共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梦。这还没完，川普在后面的演讲中啊，还漫不经心的补了一刀啊。演讲进行到第25分钟的时候，川普说他们已经没有海军了。158艘舰船沉在海底，其中有一些是不错的。你们啊，他们有一艘名叫苏莱曼尼的，你们知道那个苏莱曼尼吗？啊，我们把它给干掉了。啊，全美国的观众很多都听到这，以为这个川普又在回顾2020年无人机炸死苏莱曼尼的旧事儿啊？不对啊，川普这里说的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最先进、最引以为傲的旗舰啊，旗舰苏莱曼尼号。隐身导弹护卫舰啊，这艘战舰是伊朗所谓国防工业自主创新的巅峰之作，被伊朗官方吹捧为波斯湾的无敌霸主啊，给这艘船命名为苏莱曼尼，就是为了纪念那位被炸死的将军啊，是伊朗军队复仇的图腾啊。可是现在呢，川普在节目上笑眯眯地告诉全世界，这艘承载着伊朗民族主义狂热的旗舰 已经被美军顺手送进了海底。美军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击沉了158艘伊朗舰艇，实现了对伊朗海军的彻底清零，还特意点名把这艘图腾战舰苏莱曼尼给毁了，这叫什么杀人诛心嘛啊！川普甚至还调侃说，军方太浪费了，应该把这些船缴获过来卖废铁，是吧？这种完全不把对手当回事，把灭国之战当成打这个打捞游戏，这种降维打击态度，对任何一个专制独裁政权的心理摧毁啊，都是极其致命的。你们习近平天天穿着迷彩服去视察海军啊，看着刚刚海试的福建舰啊，福建航母，那这个心里还做着大国海军的春秋大梦啊。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地区霸主的海军一个月内被彻底抹平，他心里能不怕吗？川普用伊朗的残骸给中共上了一堂最生动最血腥的现代海战课，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一封密信就能让中南海瞬间认怂的根本原因。中共在背后煽风点火，除了想在军事上让美国陷入泥潭，他们还有一个更险恶更加宏大的所谓叫战略图谋啊，那就是什么？打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石油战争。大家回忆一下，上个世纪70年代，对吧？赎罪日战争嘛，中东爆发了这个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国家为了报复美国，支持以色列，联手祭出了石油禁运的武器。结果怎么样？全球爆发严重的石油危机，油价翻着滚的往上涨。美国国内那些什么老卡迪拉克、什么老福特啊，排着数英里长队去加油啊。苦不堪言，通货膨胀率飙升了两位数，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滞胀泥潭。那场危机可以说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经历的最痛苦的一段岁月。中南海的那些顾问们显然是把历史书都给翻烂了，是吧？他们觉得自己看来看去也就这一招，找到了一招可以一剑封喉的绝招。中共之所以暗中支持伊朗，给他们提供技术、提供资金，甚至默许他们袭击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人为制造一场全球能源危机。霍尔木兹海峡被称为世界油库的阀门，全球有接近1/5的石油要从这里经过。中共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伊朗把这个海峡一封锁，中东陷入全面战火，全球原油供应链就会立刻断裂。这个在旁边看热闹了，是吧？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华尔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都在预测国际油价将会轻松突破150美元，甚至可能飙升到250美元、300美元一桶。一旦油价失控，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就会涨到天上去，本来就已经让老百姓怨声载道的通货膨胀将会彻底爆炸，物价飞涨，企业倒闭，美联储被迫疯狂加息，最后引发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好嘛，这一连串的往上一报，习近平干，是不是？太高兴了！只要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川普政府在国内选民的这个唾骂声中给彻底崩盘，美国再也没有精力去管台湾、管这个南海了。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盘大棋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是吧？简直这个运筹帷幄，简直是这诸葛进平啊，是吧？但时代变了呀，现在的美国早就不是70年代那个被中东石油掐着脖子的美国了。拉斯维加的演讲当中啊，川普非常得意地戳破了这个气泡。他说，所有的专家都说因为战争油价会涨到250美元、300美元，但今天油价是多少？89美元，或者是90美元。我们此时此刻的石油产量比俄罗斯和沙特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而且到明年产量还要翻倍。朋友们，这才是美国现在最恐怖的战略武器，绝对的能源霸权。中国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啊，到现在还没有把改写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一篇章啊写进去，所以你看中共那些专家们还在耻笑川普的愚蠢，是吧？说这我只要卡你石油脖子你就完蛋。但是自从页岩油气革命成功之后，美国就已经华丽转身了，从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那你中东打成一锅粥对谁好啊？你伊朗封锁海峡对谁好？那怎么样？美国本土的油井马力全开，不仅源源不断的页岩油直接填补市场的缺口，甚至拿到雪片一般飞来的长期订单，直接抢占国际市场份额呀。 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国际油价虽然经历了预期中的剧烈波动，但终于被牢牢压制在100美元的心理大关之下。中共期盼的那种足以引爆全球经济危机的灾难性高点，连边都没有摸到。所以中共想用石油危机来拖垮美国的图谋啊，不仅彻底破产，反而产生了一个让北京吐血的副作用。什么副作用？你看那中东那些土豪国家，比如沙特啦、阿联酋啦、卡塔尔，手里赚着大把大把的石油美元，一看自家门口兵荒马乱的，导弹自家天上满天飞，而美国本土不仅安全，经济还能因为能够这个能源独立而强劲增长，他们会怎么办？是不是？资金都是最聪明也是最胆小的。川普在演讲里透露一个巨大的细节，他说非常聪明的沙特国王投资了2万亿美元在我们国家。这中东的资本正在疯狂的逃离战火，像潮水一样涌向美国华尔街寻求避险。这种史无前例的资本大回流直接把美国股市推上云端。川普在台上自豪地宣布，我们刚刚在道琼斯指数上突破了50000点大关，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沙特国王甚至私下里跟川普感叹说，2年前大家都以为美国完了，是吧，是个死气沉沉的国家，是一个连楼梯都爬不上去的总统领导的笑柄，但现在你们是全世界最火热的国家。当然了，川普这个存在着就是攻击对手然后美化自己的这个成分，但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习近平处心积虑想制造混乱，结果混乱全留在了中东，财富和资本全被美国吸走了。习近平寄予厚望的这盘经济大棋不但烂尾，反而帮美国迎来了二战后最硬气的一波经济红利。咱们前面说了军事上的惨败，经济上的失算，接下来咱们谈谈对习近平最具毁灭性打击的一个地缘政治大事件。这川普宣称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永久停火的和平协议即将达成，所以好多人说了啊，打了40天啊，伊朗战争要停火了。令人让人吃惊是什么？就这个和平协议的谈判地点和潜在的签字地点。川普在白宫草坪上说他可能会亲自去一个地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就这个细节里啊，朋友们，他藏着魔鬼。要看懂这句话的分量啊，咱们先必须把这个时间呢往回倒拨一个星期。就在上个周末，同样是伊斯兰堡，美国副总统杰迪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啊卡里巴夫之间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以失败告终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在美军持续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伊朗人显然是想明白了。川普说，如果签署，是他们希望我去。大家注意这个细节的变化了吗？是吧？伊朗这个心态的转变太关键了。上个星期他们点将嘛，他们找万斯的啊，是想在一个他们认为的一个软柿子身上多榨出点油水来，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因为他们知道万斯是反对这场战争。但是这个星期呢，他们点名要川普来，就说明他们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只有那个下令击沉了158艘军舰、拦截了111枚导弹的总司令川普，才有资格、有权利在这份伊朗的城下之盟上签字画押。而这个签字仪式的地点，当你听到伊斯兰堡地名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是不是不过就是个中立的谈判场所吧？我告诉你错了，你要熟悉中国的对外战略，你就会知道这个地点的选择就是一把刀直插中共心脏，疼死他了。巴基斯坦首都是伊斯兰堡，这个国家在中共的外交词典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称号，巴铁，哎，也就是巴基斯坦铁哥们儿。几十年来，中共在国内的宣传里啊，把中巴友谊吹捧的比天还高啊，比海还深啊，说这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的是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中最核心、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旗舰项目所在地。中共在这里砸下了几百亿美元，搞了一个宏大的中巴经济走廊嘛。对不对？他们帮巴基斯坦修铁路、修公路、建电站，甚至包揽了南部瓜达尔港的建设和运营。中共战略图谋非常清晰，就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打通一条啊通往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陆上通道，从而绕开被美国 海军可以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可以说巴基斯坦就是中共在南亚和中东地区投射影响力的最重要支点啊，是中共大国博弈的一张底牌呀。伊朗在战场上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国内经济啊这个濒临崩溃，革命卫队的军舰全喂了鱼了啊，在这种走投无路绝境下，伊朗议长出国寻求谈判，按照常理他应该去哪里？大家想啊，他应该去北京啊，对不对？那是他大金主大靠山呢、啊。然后很显然没去，或者是不让去。北京正在淡化他与伊朗对伊朗的支持，一句话，怕美国搞个连带追责，所以没有出面利用大国的身份来帮伊朗斡旋，或者至少给伊朗提供点外交保护，没有。那么伊朗去了伊斯兰堡呢，也是到中共铁哥们的地盘上，也是希望巴基斯坦看在中共的面子上能帮他说几句好话拉一把。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参与这次谈判斡旋的核心人物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啊，政府首脑走马灯似的换，真正掌握国家命脉决定国家外交走向的是军政权，永远是军方。巴基斯坦军方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跟美国副总统曼斯站在一起呢？原因太简单了，也太残酷了。因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军方眼睛不瞎呀，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个多月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啊，他们看到了中共在背后给伊朗递刀子，结果呢，哎，伊朗那111枚导弹连美军的毛都没伤到，那你的刀子有啥用啊？他们看到了中共虽然吹嘘大国崛起，但在美军真正动手的时候，中共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更是清清楚楚看到美军在短短一两个月内摧枯拉朽啊，把伊朗这个中东小霸主的海军直接清零，158艘军舰变成了海底礁石。于是对伊朗冰冷的现实就形成了，巴基斯坦军方这位中共最信任的巴铁不仅没有替北京出头，反而全面倒向了美国，充当了逼迫伊朗向美国投降的中间人和监工，是吧？那这背后还有更深的一层更加切肤之痛的原因是什么？巴基斯坦自己也恨军方，自己他就是中共劣质武器的受害者，他们永远忘不了，是不是？就在去年五月印巴冲突边境冲突的时候，他们从中国引进的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歼十 C 战斗机，什么彩虹无人机，在印度军队面前表现得多么拉胯呀！尤其是那个号称先进的 JY-27 和 JYL-1 这个雷达系统，这关键时刻直接成了一个睁眼瞎，让巴军吃了大亏啊！所以巴基斯坦军方就看清了，是不是跟着北京混呢？就拿点基础建设的施舍还可以，到了真刀真枪拼命的时候拼多多的货是真是过不了关呢、啊。北京根本保护不了他们，如果继续跟着中共走这条对抗美国的死路，伊朗今天的下场就是巴基斯坦明天的结果。哎，只有紧紧抱着华盛顿的大腿，才能在未来的南亚和中东格局中坐稳位子。所以说朋友们，说看似一场简单的和平谈判签约，就这签约地点就是美国在中共的后院里上演了一出精彩的策反大戏。川普不仅在战场上打服了伊朗，还在外交上兵不血刃冲进了中共的核心势力范围，把习近平最仰仗的小弟给收编了。这叫什么？这叫连锅端呢、啊。中共在南亚和中东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战略大盘，耗费了无数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试图构建一个反美的地缘政治包围圈。结果呢，川普的极限施压和美军的绝对实力面前，这个包围圈就像沙滩上的城堡，就像沙堡一样，一个海浪打过来，顷刻间土崩瓦解。巴铁跑了，是不是？那这回呢，嘿，跟越南总书记苏林喝点小酒，哎，就能重新结交新欢吗？咱想一下，法国对越南殖民百年，可是越南呢早已释怀，不记仇，人家说法语的始终是越南贵族的底色呀。美国对越南进行过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 到目前为止依然有数十万儿童受化学武器的影响。但越南人记仇吗？选择了释怀，还与美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这关系是越南外交最高等级啊。现在美国航母是可以停靠越南岘港的，唯独1979年中越战争无法释怀。你问起每个越南人，现在恨他恨得够呛。区别在哪儿呢？法国和美国是过去的敌人，是现在的伙伴。中国呢，是过去的敌人，未来的敌人。1979年的背叛和屈辱，让苏联和习近平的这点小酒，喝出的不是友谊，而是小心翼翼的提防。集权体制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什么？它永远被自己的谎言所蒙蔽，它骗人、骗粉红、骗来骗去，把自己都给蒙了。永远在那些用那些过时的、充满欺骗的阴谋诡计，去试图挑战一个拥有绝对硬实力、自我纠错能力极强的自由世界体系。好，最后通知一下大家，就是德国生化学家和专业进出口商交给江峰的那个德国维生素还有货啊，在全球90%都使用具有污染危险的中国原料药的时候，咱们这批高档的德国维生素坚决说不啊，不仅原料全在欧盟完成，而且不含任何动物成分，纯素纯天然，分为日夜片，高效吸收，欢迎大家去网站查询获得更多信息啊。今天呢，也是我在江峰会员网站尝试做这个基督山伯爵评书系列的最后一集，谢谢大家去捧场。好，祝大家周末愉快。